8.32%。那这个是全球化方面。那在我们这个高潜力的这个那报告期内，我们这个数据中心业务实现的收入是10.65亿元，同比增长122.57%。那新签的数据中心的销售订单是38.69亿元，同比增长336.25%。那期末数据中心业务的在手订单是50.92亿元，那占比是47.6%。那两大这个新的引擎也强势成型，也为我们未来的收入增长提供了非常坚实的一个保障。那另外所要讲的这个亮点是我们公司的这个345千伏的超高压压等的液晶式变压器也是在陆续的实现海外的一个发货。那我们首台发往海外的也在6月份成功送电。那今年上半年我们也在继续的斩获新的海外数据中心测的高压这个液晶式变压器的一个订单。那在这个高压的产能建设方面，我们也结合了海外高压电力设备的这个需求的缺口的持续扩大，以及超高压电压等级的这个订单的快速增长的实际需求。那也可以看到上半年我们也调减了我们的原木头项目的募集资金，就拟投入1.8亿元用于来新增我们超高压变压设备及系统集成制造项目。然后新项目呢也是主要是聚焦电网升级改造、超算中心建设、新能源、高压并网三大场景，将增强我们公司500千伏及以下超高压这个输配电设备及系统集成的产品的研发集成和测试能力。主要是想在上海基地来打造面向全球的超高压产品的出口的核心基地。在 AI 智能制造方面，就是 AI Factory， 在上半年我们也取得了阶段性的一个成果。我们自研的这个 AI 平台新归源也覆盖了我们公司的16个的一体部门。那在岗和在研发迭代中的数据员工现在也超100个，也深度的赋能我们全链路的这个运营，来达到一个绩效的一个效果。那在研发方面，我们上半年投入了1.59亿元，整个研发投入也同比增长了8.86%。那主要是聚焦于 AIDC 电源全息率的产品的开发，还有新能源领域的一些产品的升级。然后在股东回报方面，上半年我们合计派发的红利是3.12亿元，这样当年归母净利润的比例是47.33%。那为了进一步的来回报投资者，那公司实控人董事长李志远先生也在今年7月份向董事会提议来实施2026年度的这个中期分红，也拟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2.2元这个含税的金额的现金红利。那这个议案也通过了我们的这个董事会审议，也需要提交我们董事会审议。如果中期分红的方案是顺利实施，公司也将实现年内多次分红，进一步来提升投资者的获得感。那以上就是我们2026年上半年公司的整体的经营情况。那现在我已经汇报完毕，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这个投资者互动交流的一个环节。那欢迎投资者来提问交流。那下面有请我们的会议秘书来播报现场的提问方式。
好的，感谢领导的分享，下面进入互动交流环节，欢迎各位投资者举手语音互动或发送文字提问。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4817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也敬拜的各位领导。听得清楚吗？
听得清楚，刘毅总。
好的，谢谢雷总。各位领导上午好，我这边是中信主题策略谈刘毅啊。首先的话，也是恭喜咱们李总带队的整个金盘在上半年整个原材料成本大幅上升，包括汇率波动的这样一个逆势背景下，还依然实现了净利润增速啊，还在逐季往上走的这样一个佳绩啊。作为陪伴咱们公司5年的这个从业人员啊，我非常荣幸能够在这样重要的场合，第一个这样一个首先发言啊，做一个请教。那我这边的话，主要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领导，就是第一块的话，就刚才提到的整个业绩啊， 在逐季往上走啊，逐季增速是在往上的，那盈利质量的话也在体现了上修。那后续的话我们看到无论是一季度还是二季度，整个海外的订单非常充沛，那后续的话逐步兑现到这种收入端的话，是不是我们后续毛利率净利还能有进一步上浮的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可否做一个展望啊，定量的一个展望啊。
好的，刘毅总，我是融资总裁杨祥林，对，我来回答您这个问题。
啊、
是的，确实目前我们在手订单是106亿，然后其中60多亿是来自海外的订单，所以从未来看，就是呈现在收入端，我们的海外订单的收入的占比在持续提升，到第二季度的话我们是占到40%，那么在接下来下半年我们预计肯定是会超过50%以上，那么海外的毛利比国内的话会好挺多的，但这个数据目前我们没有对外披露，但是对这一块来说可能是能够对我们整体下半年的毛利的提升应该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就是在这个方面。
嗯，那这一块的话，好的，多谢杨总啊。在这一块的话，能否有一个比如说中期维度的定量的，比如说还能再增加个，比如说3到5个点的毛利，还是有定量的这样一个预判吗？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在手订单里面海外的占比啊越来越高，嗯。
嗯，具体的毛利的这个趋势性的我们能给出，但是很详细的影响毛利的因素是很多，就是我们无法考量各种因素，所以也要怕误导大家，所以我们不给出具体的指引。对，方向是肯定是对的。
哎，好的好的好的，因为确实因为本身我们海外的毛利率综合来看都比国内的毛利率提升哦高10个百分点以上嘛，所以呢方向性这个趋势啊还是非常明确的啊。多谢杨总的这样一个分享。第二个想请教一下李总这边，因为现在的整个的这个以 AI 服务器为代表的这个机房的整个的供电的架构啊，在不断的有新的架构去体现啊，包括是差不多10天前的新的白皮书也出来了800伏的，所以在这一块的战略层面来看，从整个供电架构这一块，想请教一下李董这一块，我们是有哪些多元化的产品的布局，包括在以 SSD 为代表的，我们目前跟同行业相比的话，我们在产品端和客户端有哪些优势啊？想请教一下。
你好，刘毅总。这个非常高兴您这个持续关注金帆科技的成长，提的问题也非常有质量，从刚才您问的第一个问题，这个就说明了这个也是你代表那个机构吧对金帆的这个关注的重点。那么除了这个海外订单增长带来的这个销售成长和利润成长之外，其实公司呢在这个整体的产品构成矩阵上，在一些生产方式上，我们都在做持续的战略布局。这个大家看到今天金盘的海外成长也好，数据中心这个业务成长也好，其实背后都是金盘科技这近十年来打下的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和我们制造模式的转型，在这方面做的大量工作所得到的今天的成果。如果说没有近十年来金盘科技的持续的数字化转型彻底变革我们的制造模式，如果没有我们十年来持续不断的坚持在新产品上的投入，那么金盘科技取得今天这样的成果坦率来说是不可能的。所以那我们走到了今天2026年了，15的第一年，我们正如刚才你提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自己的产品结构上这个制造模式上还有没有一些新的这个架构设计，以及我们未来的战略目标，这个回答是肯定的。第一，我们现在在这个下一代的固态变压器上就早在2年前开始做了布局。从我们去年8月底推出的首台套这个 SST， 到今年3月份我们的首台套 SST 发往美国用户手中，这两个 标志性的时间节点，就说明了金帆科技在未来新产品下一代能够适应于 AIDC 特别是 Rubin 这样的新的这个 GPU 的啊所需要的这个定义的这个直流方案的话，那么金帆科技已经在做下扎实的基础了。坦率的讲，我们不仅是在首台发往美国之后啊做的大量工作，我们现在在国内也在同国内的很多的一流的厂商在合作，云厂商在合作啊，争取呢早日把我们的 SST 布局在国内的这些大的算力中心上面使用。所以在这个角度呢，我认为金帆科技已经做好了下一代高压直流啊算力中心所需要的装备啊，这个方面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那么随着2027年新一代的啊这个算力中心的逐步建成啊，以及对高压直流800伏以上高压直流的需求的话啊，金帆科技的装备是完全可以应对客户的需求的，这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战略部署。第二个呢，就是金帆科技现在我们的新的这个制造中心，就是浙江桐乡的基地，大概预计在今年10月份正式投产。在那里呢，我们将生产金帆科技的这个方舱啊，各类方舱，包括电力方舱啊、IT 方舱和这个液冷方舱等，我们都将在桐乡基地进行啊制造下线。那么这个也是应对未来国内、东南亚甚至是欧美市场的需求的。那么这些产品的逐步的下线，也将会对金帆科技的未来，以及我们未来这个应对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啊，对我们装备的发展的需求。这一点呢，我也知道咱们很多这个研究机构的同事们都在积极的研究啊，未来这个人工智能算力中心的发展方式啊，发展的痛点、发展的需求是哪些？这些呢，也正好都是我们金帆科技下一步在研究发展的重点方向。所以这点呢，我觉得是比较契合的啊，我跟很多研究机构的这个同事们都进行过深入的交流。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们有信心认为啊，在这个2026年之下半年和这个2027年以后啊，金帆科技在这个固态变压器、在这个电力方舱等各方面的这个产品上，都将会越来越好的满足客户的需求，给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啊，这是我们在这两个方面的这个安排战略部署。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金帆科技的飞行核心这个产品已经开始批量下线，而且呢，经过我们的刻苦研发，这个我们的飞行核心产品的质量迅速提高啊，目前在最新的研究成果已经比同行的，甚至比一些同行的产品还有这个领先的这个地方。那么这样子一来的话呢，下一步随着我们国内国家电网南网在这个电网建设的大力投资上啊，将会这个用这个飞行核心新材料更好的满足国家电网建设的需求，这个需求量也是非常巨大的。在这里呢，我也特别跟各位投资界的朋友们可以沟通几句，就是在这个领域，金帆科技的上游材料和我们的这个接宅的整机的制造，包括油浸式变压器、干式变压器，包括在电网建设，包括在 AIDC 啊数据中心领域的建设，都会起到重大的啊推动作用。这一点呢，相关的同事们一定比我更清楚啊，你们在但凡是研究过国网南网国家电网建设的战略重点内容的同事都是清楚这一点的。那么根据我们的研究，飞行核心的变压器它在这个空载损耗、在效率的提升上啊，都将会给用户啊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啊，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推动我们的飞行核心的产品进入到 AIDC 领域 啊，在这个领域里头也可以为客户创造极大的经济效益。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呢，也是金帆科技跟其他的同行的这个制造业的巨大的差异之一吧。啊，因为我们是唯一啊具备上游非金合金产品原材料，啊下游用非金合金原材料做制成的各类变压器，啊这个在国内甚至国际所有厂商里头，可能我们现在是唯当前啊，至少到现在是目前是唯一的一家，啊这个也是金帆科技未来的15期间能够有重大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产品。啊，产品和这个产品构成，所以在这个领这几个方面吧，这三大方面，我觉得呢都是金帆科技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这个刘毅总，您看我这个回答，您满意吧？
谢谢李董，谢谢李董。也就是说，总结来说的话，我们不仅仅在产品的多元化这一块，然后呢，包括是产业链里面也进一步往上游去走。同时的话，像比如说我们的电压等级现在也提到了更高一个高度，比如说500千伏的这种的电压等级啊，所以呢在多方面的话都在去做一个全面的矩阵式的这样一个铺开，使得我们后续的天花板进一步的一个拓宽，可以这么理解吗，李董？
对，是您总结的非常到位。我刚才还没有提到我们这个高压产品，实际上随着高压产品的这个我们的现在拿到的在手订单，以及我们自己在高压产品生产制造基地上的这个技术改造啊，投入这些呢，可以说加在一起，我们这四大方面可能是未来金帆科技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重点吧，重点方向啊，请各位大家关注指导。
哎，好的好的，我们也全面期待着我们四个方面矩阵式的推进啊。谢谢李董啊，谢谢杨总刚才的分享啊。那因为今天投资者线上投资者也比较多，我把更多的宝贵的机会留给线上的投资者，我这边就先请教这两个问题，再次恭喜啊。
好的，感谢领导的解答，下面有请电话尾号6981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好，喂。李总和各位领导好啊，我是东吴证券的曾朵红。那我这个首先也是恭喜公司啊，取得这么好的一个业绩，然后尤其在订单方面特别亮眼啊。那所以我想先问一个第一个问题，就是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因为这个海外的这个订单啊，就是说今年其实从去年四季度开始吧，然后到今年两个季度。的订单现在累计有就是上半年就有40多个亿吧，平均就是二季度也有接近20个亿的一个订单。那我想问的是，就是说对于下半年这个接单的情况大概怎么展望。然后呢，我觉得当然前面李总也说了，就是我们这个订单其实我觉得这个品类的扩张其实也体现在订单里面嘛，所以就是按照几个大的品类的话大概是怎么样一个结构。然后那在海外的客户端的覆盖的面大概是怎么一个样子吧啊。然后订单以外呢，我觉得大家比较关心就是这个海外的这个发货的这个节奏，就是这些订单的这个相当于发货和确收的周期啊，就是我们来看是怎么一个样子的。可能如果同步还能不能展望一下，就是因为现在我理解是因为这个多品类然后刚开始放量嘛，所以呢就是这个其实延续性啊，包括对于明年这种订单的持续的增长的能力是不是也会比较强啊，就是从这个角度啊，就是想这个请教一下啊。要不我一个一个来。
好的，曾总您好，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公司的一个关注。我是金帆科技的李一涛，我来跟您回答一下这些问题，就是关于您说的海外的订单情况，一些订单情况，还有品类情况，还有订单这个转化的周期。因为海外的订单，您可以看到，从今年开始，我们海外订单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的品类扩展越来越多了，包括从前端的开关，然后还有开关端包括气体绝缘柜和充气绝缘柜，还有我们的。像是变电的产品，还有我们的高压油变，还有我们的干式变压器，甚至到后续我们要做的，比如说我们的固态变压器， 这些体内，我们都在扩展。然后您说这个订单的可持续性方面，我觉得可持续性这个方面是我们非常关注的。我们未来的订单可持续性非常，应该说非常强。为什么非常比较强呢？因为我们和几个头部的企业，国外的，尤其是数据中心行业，我们签订了框架，包括新能源，包括数据中心，我们都有框架协议，而且框架协议可能不一定是一年的，可能是很多年的。具体的可能名称，可能有时候我不太方便公布，因为有些客户我们是保密协议的。比如说像有些新能源的，我可以给你举一下，像头部的全球的前面那三个新能源公司的，我们都有框架协议，你可以查，风电的你都可以查到，还有一些大的电力公司，还有一些刚才我们董事长说的这个云厂商，海外那些大的云厂商，基本上像在七姐妹中间的地方可能都会有。你看有些是和直接和这些签订的，有些是和比如像这个 CSP 签订的，他们都会有的。所以这个订单的可持续方面我觉得不需要担心。然后另外就是订单的转化周期，订单的转化周期可能根据几个品类的产品来说，它不同的品类产品是不一样的。像我刚才给您说的，像开关类的和我们的干式变压器类的，因为这种转化周期是非常快的，因为他们建设数据中心的进度是非常快的。因为这个可能和后面可能其他的，就是如果说您在可能想问的话，比如说像国外的数据中心建设有没有延迟，有没有延期，这个从目前来看，我们接的和我们沟通的客户来看是没有延期的，恰恰相反，大家需要急迫的来上，可是都在抢这个。比如说像我们干面的转化周期，可能从他下订单到我发货，可能他只给我比如说两个月三个月最多这个时间，长的话最长可能不会超过四个月，大概两个月我就要从他下订单到我发货，是非常快的。可能像大型的油那个大型的油浸变压器，那种大型的液浸变压器，比如像高压的比如像美国的138千伏及以上的这种产品，可能周期会长一点，因为我们生产周期可能就要大概可能6到8个月左右，再加上发货，再加上其他的周期，可能会需要9到12个月这个周期。但是对于开关和干式变压器来说，这个转化周期是非常快的。订单结构方面来说，你也知道，可能近
期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今年这个 AIDC 和 IDC 它是发展比较迅速的，所以说我们的订单主要集中在这方面。当然了，新能源方面还是继续保持以前的稳健增长，可能它不会有个大幅增长，但是还是保持稳健的。还有另外，我觉得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小幅的增长，就是未来的电网的更新、电网的替换。为什么呢？因为像美国这边、像欧洲这边、像欧美的两个地方，数据中心建设对于电力的需求是大幅上升的。现在没有建设、没有推迟的原因在于什么呢？在于他们会利用这个燃机业务在做。所以说，您可以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燃机业务非常火，就小型的燃机。跟我们合作的一些客户，像比如像西门子、三菱这些，还有GE，他们的小型燃机卖得非常火。然后，电网从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已经看到了它在电网的产品在逐步的往上升。可能国外的速度啊，没有像中国决策这么快，比如说我今天决策了，可能下个月我就能开始执行。但是你能看到它在逐步的上升，它的预算也在往上增加，就是因为前端的用电需求带来了这个的更新。你好，曾总，我不知道我解释清楚没？
明白。哎，厉总，稍微追问一下，就是你，比如说你现在40多个亿，你按照品类大家比较关心，大油变、干变和这个开关，大概是怎么一个比例？然后呢，你比方对未来，你觉得这个比例大概会怎么来变？因为这个可能就是从可能也能看出这个产品的潜力嘛，嗯。
行，
因为大家对大油变这块其实也比较关心嘛，嗯嗯，我不知道这个方不方便说，嗯嗯。
我可以大概的说一下，其实就是说我们大概有40多个亿中间呢，像大的油变的话，这一部分大概占到1/3左右，啊，1/3左右。然后呢，就是像我们正常的这个，之前我们做这个变压器部分，它可能也占到将近1/3，就干式变压器部分占到1/3。另外还有一部分是镁变的部分，大概也占大概1/3左右，大概这样一个水平啊，就油电和开关是成道这一部分，大概1/3啊。
明白。然后对下半年就是比方海外的接单能有一个展望吗？就还是跟上半年的势头差不多？ 啊。
下半年的话，我们从目前看到的来看的话，下半年的订单应该会延续我们上半年的这样一个趋势啊，然后大的有变也会有比较多的一些突破啊。
嗯
啊，包括我们的
有变的潜力更大一点哈。
大的有就是我们的高压的这样一个变压器，高压的液晶变压器这一部分，包括我们的这个就是在电网侧的这一部分的GIS 或者是包括这个像美电部分，那么订单也会有明显的增长。
GIS 事业已经有订单了是吧？就开关就统称在开关类里面。
GIS 通气柜这一块啊，对。
明白。所以就是全屏内开花，
是的，没错，
明白。
所以说延续了我们，所以说这也是会确定我们未来订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便。就原来我们产品线可能只有干式变压器这一部分，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拓展到了我们的高压的有变，包括我们的美变，包括我们的开关柜等等，都会全系列产品开始往外进行销售。
明白。我还稍微问一下，就是比方对应的我们的产能的准备，然后我们现在都是自制的，对吧？这个因为我记得前面大家也比较关心一点啊，就交付能力上的准备也差不多。
您说的这个产能的准备是指我们海外工厂的产能吗？还是国内的？
就是反正美国订单对应的产能的准备嘛，就可以，就是有一些从国内出。
对，产能准备我们是没问题，因为您知道我们是国内加海外双重保证的，比如像海外的海外的产能，我们现在海外的产能的利用率，像干面这边产能利用率已经干面产能利用率大概在80%-90%，而且我们还在继续的在扩展一些，有一些扩展的计划。像国内我们的干式变压器的产能是非常大的，像我们油变这边产能，你也知道我们油变在国内也有，在海外也有，这些产能都是会有个充足的保证的，是基于我们接单的时候，我们会基于我们产能的情况来评估过的。我们海外的产能，像我们在美国的产能，今年的话可能会达到个40%-50%左右，像明年的话，明年可能就会满产。
明白。对，因为这个是我觉得是未来超预期和高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好呀。在海外我觉得是差不多，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还想问一下这个国内哈，就是因为国内原来关注的但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基本盘嘛，就是我们国内二季度的收入和订单的这种其实的这个下游结构我感觉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是数据中心这一块的占比会比较高，因为原来还是智能源比较高一些嘛，所以能不能大概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国内业务的这个下游的结构的拆分，以及国内业务对下半年大概的一个展望吧啊。
好的，小郑总，国内您也看到了，从今年同期如果和去年来相比的话，我们新能源部分就是占比有所下降，然后我们数据中心是大幅增长的，可能增长了大概有150%以上，因为这个数据中心国内的是发展是比较快的，新能源保持一个持续的状态。然后这种状态后续的话，我们能看到后续数据中心还会保持继续的一个持续的高增长的状态，但是像一些传统的发电业务目前也在增长，就是因为数据中心带来了这些传统的发电业务的增长，还有中国的一些包括可能20-30年之前的一些中国也存在一些其实存量的改造，因为什么？因为随着数据中心的建设，它现在对数据中心的这个 PUE 值要求越来越高，可能都在 1.25 以下，甚至将来可能 1.15-1.2 以下，它对这个能效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前端的供电部分的产品，它那个老旧能效的，像之前的 SCB8 CB10 或者说S 什么 S15 不是 S16 还是14那种变压器都在替换成新的，这个也是我们未来一个增长的部分。另外在国网南网国家电网方面和南网方面，我们也在逐步的进入这方面的营收也会未来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说从几方面来看，可能未来数据中心仍是个高增长的，然后新能源会继续保持它的基本盘，但是有新突破的地方，就像我跟你说的，由于能效的提高，由于这个能效提高带来的一些老旧的变压器的升级，还有一些 我们进入国家电网里，在这个国网和南网部分，这部分收入的增长。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业务从目前来看啊，它是分成了多个方面，每个方面基本上每个领域我们都在做，这种才是个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业务。
哦，明白。哎，李总，就是可能大家关心就是，比如说你数据中心的这个占比啊，和比方几个主要行业的占比大概是怎么样子？不知道这个数据有没有？然后另外你提到电网的话，就是我们比方在海外是全产品系列开花嘛，那在国内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也后面也会
是的，
都去突破。
是的，因为我们在国内有
很多人。啊啊，你说。
啊，你好，因为从订单来看的话，数据中心的话，我们也大概占了国内订单的大概在三分之一左右，然后这个是数据中心的情况，其他的可能像新能源的也占了三分之一，还有其他类的产品，大概也是这个节奏，因为然后我们在国内的品类方面，就像您说的，我在品类方面，我在现在在这个国内的像类似于这个低压开关、中压开关、相似变电站，还有电源模块。所有的方面，甚至还有电力，我们说的刚才总长说电力方舱，我们都有所进入，而且有些量是非常大的，像这种干式变压器、像电源模块、像低压柜，这些占比都是比较大的。所以说结构方面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节奏方面。然后另外刚才我还补充一下我们未来的发展，比如说像我们的将来的飞行合金，现在我们已经研发出来了，而且性能我们经过我们测试，性能也非常好。我们利用我们自己的非晶合金，然后生产出来的非晶合金的变压器，不管是干式变压器还是液晶变压器，我们在市场上目前看我们的竞争优势都是非常大的，未来这个市场也是非常大的。因为随着未来的一个发展什么上，您会看到比如像欧盟的能效，像它的欧盟的那个 EU548 指令，可能到目前看根据情况可能到27年或者28年他们就会更新，因为原来是21年的，像美国的能源部的 DOE 的规定可能2029年就会更新，更新完成以后我们就会有个趋势，什么趋势呢？就会发现能效要求越来越高，用普通的硅钢可能很难满足变压器在一定范围内啊。所以用非晶来说的话，它的成本和它的能效会展示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所以未来这个趋势非晶的产品也会有个大幅的增量。
哦，明白明白，很清晰，好，谢谢李总。我最后再问一个简单问题，就想问李总这边啊，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确实处在一个多产品，然后又这个国内海外两个市场都在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阶段嘛，就是我觉得大家也可能比较关心，就是如果想看个三五年，李总觉得咱们公司就是这个这种复合增速啊，或者这种这个大的这个体量啊，会在什么一个量级，对不对？我的这个咱们的这种三五年规划方不方便就是从这种这个营收的角度给我们做一定的展望啊。
谢谢多总，刚才您提的问题非常好，您现在又把一个最关键的问题留给我了，非常感谢啊。这个应该说金帆科技今年的上半年的业绩明显的跟以往年度的这个业绩相比，它最大的一个带来的一个优势，刚才我们张磊已经跟大家讲得很清楚了。虽然现在也有很多不确定性啊，市场的、地缘政治的啊、产品的不确定性，但是金盘由于把基础打得非常牢，什么基础呢？就是我们的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同时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人工智能制造，如果这两个基础我们在今年明年这两年把它搭好了的话，那么未来三到五年金盘的发展是非常可期的啊，而且呢确定性要更大一些。因为我们这个生产模式的转型，它是决定了一个企业啊伴随着世界技术、人类技术革命的成长过程而产生的。那么金盘科技呢，现在是紧紧的跟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在这个领域做下的深厚的过去的打下的过去的基础，和现在我们正在做的用人工智能技术叠加到我们数字化制造技术之上，这样一来的话呢，就给金盘科技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带来了巨大的支持。 啊，大家看到金帆科技有这么多不确定性，有这么多困难，我们的利润，我们的销售还能带来如此健康的成长，这其实背后的逻辑就在这里啊，这个才是一个根本性的。所以我觉得，朵总，刚才您这个问题啊，是问到了根上了啊。一个企业在未来三五年能不能持续的健康成长？大家知道，金帆科技从2021年上市到现在，基本上保持了年年成长啊。这个所谓年年成长，就是年年的销售和利润都在同步成长。那么今年上半年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依然保持了比去年同期还有一个明显的增长的这个态势。而且呢，遇到了很多啊，像原材料大幅度的这个调高啊，这个关税等等这些不利的因素啊，但是依然金帆科技的盈利水平在持续的增加，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数字化转型和我们现在的智能制造开始发挥出它的底盘作用了，在这个底盘作用之上，这样的企业在现代市场竞争当中才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成长的期望。哎，如果还是过去传统的制造模式的企业，尽管现在你也有出口，你也有国内市场，但坦率的讲，在未来时代变革、技术变革啊、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的大前提下，它将会走向没落。因为你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你还是在用过去的武器装备来打现代战争啊，用古代战争的武器打现代战争，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金帆科技现在的成长就说明了我们在过去十年所打下的良好基础啊，也就是我们产业革命的基础，我们的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以及我们叠加到今天人工智能时代到来给我们带来的最先进的人类社会的技术啊，叠加，我们非常有信心在未来的两到三年里啊，这个使金帆科技来一个根本的质的变化。那么刚才您说的具体的话，我们未来两三年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市场规模啊，从这个目前这个发展趋势来看啊，如果咱们说没有重大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包括市场，包括地缘政治啊，包括一些啊这个国与国之间的一些巨大的矛盾等等，如果没有这些巨大的不确定性影响，我认为按照现在金帆科技增长增速来看啊，首先第一个突破100亿销售规模啊，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向200亿市场销售的规模发展也是完全有信心的啊，因为第一，它按照我们现在看，人工智能时代也好，这个新能源时代也好，绿色这个电能时代也好，那么它对我们所做的各种装备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昨天我还在跟大家分享一个啊，所谓电力国家的观点，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现代化的国家啊，正在以电力发展来取代其他方式的能源的获得啊，这点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观点，我认为。也就是说在未来现代国家发展当中，电能的、电力的传输、电力的使用啊，电力能源装备的供应将是一个关键的这个节点。所以金帆科技在以现在有的基础，我们在适应这个电力国家这个理念的发展上面来说，我们是大有可为的。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来推论的话，金帆科技未来两到三年啊，也就是说，或者说我们再说长一点，到整个15期间，我们的发展规模，我认为是完全有可能登上一个新的一个到两个新的历史台阶的这种可能啊，这点呢当然也是我们的期待，也是我们的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和挑战啊，也希望呢我们的这个投资机构啊，以及有各社会各个有识之士吧，对我们大力的支持和帮助。好，朵总，我就说这些，谢谢。
哦，好的，谢谢李总啊，非常精彩，我们也非常期待，我觉得确实也到了这个厚积薄发的这个时点啊，未来可期。
对对对，
嗯，好，谢谢李总和各位领导。嗯嗯，
谢谢。
好的，下面有请电话尾号9675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点。
哎，能听到吗？
可以的。
哎，好的，谢谢。然后非常感谢那个金盘各位领导，我是那个华夏基金研究员毛俊，对。也非常恭喜，就是咱们这个订单破百亿。然后我这边可能有三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李总，因为就是之前李总有提出一个111的这个战略嘛，就是说北美、中国、欧洲，然后各一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情况，就是这个我们有变化吗？第二个就是说咱们自己的这个业务结构现在主要就是那个电气储能和数字化工厂嘛，我们目前来看其实就是主要在变压器这边的势头还是非常猛，就是非常的强劲，后续我们的这个就是业务的结构战略上面会有一些变化吗？第三个就是您刚提到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属于行业里面就是就是意识到 AI 的变化非常早，同时应用也是非常早的嘛，然后在我们的这个逆势的增长里面，我们有去大概量化一下，比如说我们实际使用 AI， 然后对于我们内部流程然后还有成本费用改善就是能贡献多少，比如说费用率的下降或者毛利率的提升。对，李总这边主要就是这三个问题，谢谢。
嗯，好，谢谢毛俊，好久不见。
哎、对，
这个你
感谢您没有约上。对。
非常高兴啊，这个回答您这几个问题。第一呢，刚才你说的，我过去说过，这个中美欧这三大市场，我们的这个发展战略，给自己定下的这个情况怎么样？现在情况怎么样？我可以非常高兴地告诉您呢，从我们的业绩数据来看，这三个方面我们都在稳定的推进。啊，这个中美刚才大家实际上问题里头都涵盖了，都有。那么关于欧洲市场呢，我们也没有放弃，依然在积极的开拓。啊，也可能这个下半年呢，我们还要去一次欧洲，准备在那边呢建立一个新的制造基地。这一点呢我们都在稳定的往前推动啊，这点也感谢你对我们的这个关注。因为从全球来看，刚才我说的电力国家这个概念，这个中美欧这三大地区和国家来说都是世界上最发达最先进的地方了。那么特别是对人工智能啊，对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啊，对这个老百姓的生活质量的提高都是最关注的地方，而且也是最富裕的地方。只有在这些地方呢，这个电力基础设施的发展、电能的使用啊、电力装备的需求也才是最大的、最优质的。所以这个呢，也是始终是金盘科技的主要主攻方向啊。这一点我可以坦率告诉你，没有变化，我们依然在全力以赴的向这三大区域啊积极的拓展。无论是在我们的国内，还是在北美，还是在欧洲，金盘科技始终把这三大区域当作我们的核心市场来对待。啊，我们的战略目标主要就是针对这三大区域。第二个呢，我们的业务战略上有什么变化？那我对您刚才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所有的产品矩阵方面有什么大的变化没有？有什么新增加的一些装备没有？是不是这个意思？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不同的业务之间毛利率的这个差异其实会比较大嘛？对，
啊，
我们有没有这个方面的一些考虑？
好，这个我可以先简单的说一下啊，这个然后呢，具体的毛利率的变化，我请我们的这个分管财务的副总裁万金梅来回答啊。那么第一呢，在这个产品矩阵的方面的话呢，没有什么过于大的变化了。大的变化刚才我已经讲到了啊，这个我们的 SSP 啊，我们的方舱啊，我们的非晶合金的产品啊，我们的高压加压器的这个产品啊，以及还有我们的开关的这些产品啊，现在呢都已经逐步成型了。这个非常适合现在刚才我说的中美欧的三大市场的需求的，这个是可以说是非常稳定而且前景也非常光明的。 至于这个各业务产品的毛利率怎么样，回头呢我请这个万总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回复。那么第三个问题呢，您刚才给我提的第三个问题是现在金盘科技这个 AI 产品的使用情况怎么样，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明显的这个经营情况的改变，是这意思吧？
对，就是在我们最早把这个 AI 这个工具用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数字化工厂的时候，当时我们不是给出一些数据上的一个改善嘛，对吧？就比如说，这个周转呀，然后成本的控制啊，降费啊，就是这样一些。那就是能不能帮我们去量化一下？因为可能如果只是说 AI 应用会比较泛泛嘛。但是我们其实作为使用这个工具比较好的先进者，对吧？有没有一些数据上面能够去验证说我们在实际使用当中确实是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这个呢，我非常理解你这个问题啊。你这个问题呢，现在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可能不能详细的给你讲每一项技术带来的具体变化是多少。如果你下次再来金盘的话，我可以给你展示看，我们现在专门有一块屏，在我们的数字化办公室里专门有一块显示屏，就显示我们金盘科技现在有多少个人工智能体在运营，是哪些人工智能体，这些人工智能体给我们工作上带来了多少数量性的这个改善啊，这个量级啊，这都有，在我这屏幕上一看一目了然。我看几个这个巨大的这个屏上的几个数据啊，这个我也眼神比较距离比较远啊，这个现在我们整个的人工智能体是多少？171个，第一个是不是？171个人工智能体已经上线了啊，那个131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是什么？本月新增了35个啊，那个1.1万是什么？1.1万。
1.1万次。
啊，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体日均调用量是1.1万次。
日均调用200次。
200次。
累计调用。
累计调用1.1万次，那个45是什么 ？Token。
Token 产出。
Token 总
节
省。这个是总 token 产出是45.2，就调用共45.2万。
啊，我们总调用 token 的数量是45.2百万，45.2百万，4500万 token。
节省工作时间是4138小时。
节省工作时间是4183小时啊，这就是现在的实时的数据啊。那个毛俊，这个所以等你下次来。最好能够来亲自亲眼看一下，好吧？这刚才我说的金盘科技之所以现在能够在这么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和成长，其实背后就是我们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制造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业绩开始越来越显著的出现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您可以大家可以放心，金盘科技的智能制造就像我们的数字化转型是一样的，一样能够会坚定的落地和实现它给我们的赋能，好吗？毛俊，我现在再请万总把那个我们的业务的毛利率给你介绍一下，好吗？
哎，谢谢李总，因为我也是见证了那个金盘一路的成长嘛，所以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对，
哎，谢谢。
好的，我简单的说一下毛利的情况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二季度指的是我们毛利是略有上升，那么这个最主要上升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主要的设备，像我们的这个变压器成套系列的电气设备的系列产品，它的毛利率其实是跟上年相比是有一定的增长。那么我们这个主要还是来自源于一方面，主要来源于我们这个销售产品结构的一个变化，第二个是我们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公司内部一个成本的这样一个的控制哈。那么关于储能系列产品，我们毛利率是有所下降，那么一方面呢，就主要还是来这个原因，主要还是在于我们市场的一个竞争，包括材料价格的一个大幅上涨所导致的。那么智能制造产品这部分的毛利率呢，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啊，去年30%多，今年11%，这个是在我们财报上也是有披露的。那么这部分的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说，因为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呢，是根据
一个定客户定制化一些产品，那么它呢如果中间是包含了我们的专业设备，包含了产线，包含了软件等等这一部分，那么取决于这个项目中间所包含的这个各大板块的这个比重。那如果说这个比重里面比如说软件包括产线部分比较高的话，那么我们毛利率就会比较高，那如果说专业部分比较高的话，那毛利率就比较低，所以这个会跟着这个项目来啊，大概情况就是这样，谢谢。
好的，谢谢万总。然后我还就是那个因为时间问题还有一个小问题快速的请教一下那个杨总。然后对，也非常恭喜杨总，就是挂帅第一个周期给出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成绩单。然后就是在之前去年开始的交流里面，其实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其实海外订单 AIDC 起诉其实2024年9月份就已经开始了嘛。但是去年因为海外的产能，然后今年上半年因为一些贸易摩擦的问题，其实我的理解就是需求很好，我们在接单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点收着的。那其实我们看到中报的这个情况，订单就是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然后我们的产能其实也是有所准备，所以我就是想从运营端请教一下杨总，这个是不是证明了就是我们其实已经完全做好了准备，然后能够在这样比较大的波动当中去承接这个快速增长的需求，就是是不是从原来一个相对比较保守谨慎的状态转为从今年下半年开始转为一个相对更积极的一个状态。
是的，其实如您所说，就是金盘科技它通过一个是刚刚董事长提到，就是企业的全面的数字化转型，那么数字化转型就面临着企业在这个产能的提升方面就更加柔性化，对产品品类产线承接的柔性化也更强，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企业在获得了需求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的提升我们的产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客户扩展的过程中，包括对未来的市场的判断也会有一定的战略上的提前，所以我们的基本上的产能基本上比如说我们能看到比如明年或者是后年我大概怎么样需求，所以我们会在提前做一些产能上的布局，基本上会提前个1年到2年的时间去做产能的拓展来满足承接的这一块需求。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产品矩阵上已经现在基本上就是非常已经比较清晰了，有个从高压到中压到低压，从这个材料到这个产品，然后从成套到变压器，那么整个的这个产品矩阵完成了以后，我们就能够给客户提供一个完整的电源解决方案，那这样子在这一块上我们就能够对同一个客户给他一个更多更好的服务，也让我们单个客户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订单的体量也会大幅度的增加，那么这一块它是相辅相成的。那么客户来考察的时候能够看到我们强大的数字化的制造能力，包括我们像 AI 智能制造转型，同时在订单结构上的话我们的产品也覆盖，特别是我特别开心的看到就是说我们不仅在中国覆盖了整个的全行业，其实我们海外的订单的增长它并不是来源于单一个行业，它是几乎覆盖了就是像国内一样的各个行业，包括发电，包括工业企业，包括重要技术设施，以及包括那这个数据中心等等这些，那么这样子的话就带来我的订单结构它是相对就是一个更加可抗风险的这样的一个订单结构。然后从客户端来说我们也基本上覆盖了这个头部的全球的很多的企业各个行业，所以我是非常认可您给的这个观点，就是说我们做好了准备去承接未来订单的增长的需求。王老师
明白，那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就是对于下半年还有明年的这个报表端收入和盈利的这个展望可以从一个相对保守的状态然后转向一个更积极的状态？
是的，我觉得未来以来正在起飞。
明白，好的，谢谢，我这边没有问题了，非常感谢。
好的，
嗯，
好，谢谢
王姐。
好，谢谢李总。
好的，感谢领导的解答。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再接入最后一位提问。下面有请电话尾号1026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各位金盘领导大家好，我是财通建新谢哲栋啊，也恭这个李董还有杨总还有范总雷总啊，大家上午好，就是也恭喜咱们取得这么好的这个二季报的业绩。就是我有两个小问题跟各位领导请教一下，首先是那个李总，就是咱们一直在看这个电力方舱、液冷方舱等这种方舱类的产品，这个也是提升我们价值量系统性的这个解决海外客户这个基建问题有一个核心的手段。那后续这块我们的一个整体战略业务规划，以及具体的我什么时候能看到这个北美来自北美的一个方舱类的这种订单，这个能给咱们大家做一个展望吗？啊，这第一问题，谢谢。
好，那个哲总，感谢啊，你的问题问的都很直接。
哎，
这个产品呢，我们大概也已经开始，已经首台呢都已经在国内都应用了。那么这个将来制造基地呢，10月份呢就在我们的这个桐乡基地就将这个投产。那么至于什么时候能看到北美的订单呢？这个我现在确实还不太好说，因为要快的话，很可能下半年也会有；如果慢的话呢，明年出现这个都不奇怪的。因为这个呢有一定的偶然性啊，虽然市场有积极的这方面的这个出现了需求，但是呢它这个在订单沟通交流过程、技术交流过程和这个最后落地的过程之中呢，还会有各种不确定性，所以具体什么时候能拿到这样的订单，我现在的确还不太好说，但是我想呢最迟在2027年肯定会出现这样的订单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看法吧。那么这个产品的话，我觉得呢，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在我们国内还是东南亚啊，都已经很多应用案例了。同时呢，特别是一些头部厂家都对这个呢寄予一个厚望，因为它主要是给客户带来了一个快速的高质量的这个数据中心的建设。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是缩短了工期，第二个的话呢，它呢提高这个算力基础设施的质量啊，给这个开发商呢、使用商呢都带来这个巨大的收益，这是肯定无疑的。那么所以金盘呢也把它作为我们下一代的重要的核心产品之一，所以在这个领域呢我们会尽全力去积极拓展的。也特别感谢呢你在这方面跟我们分享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资料，好吧。这个哲总，
好的好的，谢谢李总啊，很清楚。对，然后这第二个问题就是跟万总请教，就是咱们二季度受到这个美国关税退税有大概多少这个多少万的这个影响，这个跟您请教，这个确实第一次在财报里体现这一点啊。
这个请那个万总给你回答好吗？
对，我们今年上半年确实有受到美国这样一个退税但是这个数据确实有点敏感，不太方便，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其实也在陆陆续续的有收到这个美国的这样一个退税。那么我们在后续的这个时间中间因为这个退完税之后，我们仍然需要跟客户各个方面进行沟通，根据合同的这个约定部分的款项呢，我们需要退给客户，所以说当我们有确定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也会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
好的，谢谢万总，谢谢李总以及各位金盘领导分享。那个预祝下半年这个咱们订单和业绩趋势也这个也是上半年比较这个强劲趋势啊。感谢各位。
好，谢谢周总。
好的。感谢各位投资者的提问以及领导的分享。今天的会议也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交流的非常充分了。下面有请领导做总结发言。
好的，那也感谢线上的投资机构的朋友们，今天我们交流也非常充分，也感谢公司对金盘的长期的关注以及支持，那公司也会努力，然后持续的给投资者创造更大的一个价值。那今天的会议结束，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